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在读经之前，我们先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参加读经班，来攻读您赐下来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能够使得我们在能够赐下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预备好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在这个攻读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神的旨意，能够帮助我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照亮我们行走的道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读经班十六到是路加福音十六到二十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11到15章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耶稣呢，已经在这个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那个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先来看看读经者的信念大家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么我们读圣经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那么都是神对我们的教导，那么它也可以使得我们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归正预备行各样神所这个事情。好的，我们新约读经班的要求是这样，每次上课之前要读完五章。然后来参加随堂测验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尽管是在网上上课，那么跟在这个教会上课呢，应该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金句19章10节，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说，心里边感觉有。自我感觉是需要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拯救。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听了这个新约以后，我们会愿意要跟从耶稣立志跟从耶稣那么我们就会天天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的两个半部分了，现在我们已经讲到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但是我们今天还会讲到最后一个部分的开头，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好，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11到15章讲了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特别是怎么做人、怎么说话、怎么看待钱财。然后最后呢，15章还讲了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这个是福音当中的福音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来拯救失丧的人只要拯救一个失丧的人，就会神的心里边就会感到无限的高兴好，今天我们要讲16到20章的内容，那么16到19呢，也是这个教导。20章呢，是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的机智的答辩那么这些内容呢，都非常重要。然后有一些是我们这个路加福音所特有的在我们这个部分16到20章里边有不义的管家。这个是上一次测验的时候已经测验过的16章里的内容，还有财主和拉撒路这都是特有的。然后17章里边有十个长大麻风的，18章呢有恳切祈祷的寡妇，还有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这两个都是祷告然后19章里边有撒该，撒该是税吏长是吧？他也被耶稣选中拣选。好的，那么这几个独有的部分我们会重点的来讲其他不是独有的我们也会要讲的也会 挑一些重点的内容来讲。好的，十六章我们要看十六章，尽管是测验过了，可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啊。十六章里边有五个内容呢，分成三个大段吧，一个是不义的管家，一个是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一个是贪婪的法利赛人，律法和先知，律法师和先知啊，然后这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这是特有的，不义的管家是特有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六章里边一到九节，请大家也要打开这个自己的圣经啊，甚至要拿起笔，然后呢做一点那个编注啊，并不是一定要照我做的那个编注那样来写下来，重点的编注就行啊。啊，一开始是一到九节呢，是讲不义的管家。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啊，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财物啊，他把主人的财物呢拿来那个挥霍，是吧？那么主人就不要他了哈、啊，不要他了呢，他就想啊，主人不要我了，那我怎么办呢？他就利用最后主人叫他去交代明白的这一点时间啊，他就去怎么呢？去讨好他管的这些人啊，因为什么呢？他想着如果主人不让做管家了以后，他没办法了哈。这里写的非常有意思啊，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一句话被那个胡适拿来称赞，为什么呢？这个人写的这个文字是白话文里边非常典型的，非常简洁非常那个明了啊。反映出这个管家，不义的管家什么都不会，是吧？但是呢，他居然可以把主人给他的钱拿来讨好大家。怎么个讨好法呢？明明是欠一百的呢，他写欠五十，欠一百写欠八十，是吧？好，主人还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地方，这个主人实际是耶稣对这个不义管家做事情的一个评论啊。那么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情实际是非常的狡猾啊，耶稣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义的钱财这里指的是别人的钱财，不是他自己的啊。这个不义的管家拿主人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为了什么呢？他说为了将来啊，这个不义的管家将来可以啊，如果主人不要他了，他可以到那些人家里去，是吧？那些人会帮他耶稣说的是呢，借那不义的财产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么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那么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要我们信基督的弟兄姐妹用世界的财富来结交耶稣啊。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把自己的钱财存到永存的帐幕里，也就是说我们来按照耶稣教导我们的，按照神指示的我们去行善啊，那么我们把钱存到永存的账号，也是存到天国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是告诉我们，应该钱财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而不是去学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做事情不听主人的话，是吧？好的，那么耶稣说，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那么大事上也忠心啊。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大事上也就会不义。所以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那么别人就不会把真实的钱财交付我们了。我们在那个无论是在工作的岗位上，或者是在被老板聘用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对别人的钱财要忠心啊，不可以贪财，不可以小事情上，比方说在一个单位里，你可以随便的拿人家东西，这都不行啊。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这里边说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谓马门就是财富了，你又信神又信靠财富，那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要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啊。马太福音讲，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们神就会派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做管理，是吧？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别人的钱财，要把别人的钱财当成是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一样，我们要用心的把它做好，要忠心啊。好，这里耶稣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那么他们听见这个话倒反而耻笑了耶稣了，是吧？耶稣说你们的心神知道啊，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啊。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把那个名和利当成呢是可贵的、宝贵的东西啊，甚至有的人为了名利简直可以丧其生命，那么要非常的小心啊，在神的眼里这些都是可恶的。我们信神的人啊，我们要以神为最尊贵的东西啊，而不能够把人当成尊贵的。好，那有时候我们有的人，年轻人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失败了，不活了啊，去自杀去了，殉情去了。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把神当成最宝贵的，那么谈恋爱失败，那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而已，是吧？并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好，耶稣继续在下边讲这个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啊，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以后，先知没有了。先知就没有，先知是神派来传达神的话语的，他所说的传神的话语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啊，都是神要求做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新约时代啊，先知就没有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神对话，是吧？通过耶稣，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领会神的话语，那么不需要再有先知了。可是呢，那个耶稣又说，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呢，都还不会落去，都比落空还容易，是吧？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改的，所以耶稣并不是说律法就不要做了，而是要做得更加严格。那么他下面举一个例，凡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因为律法里面说不可以犯奸淫。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休妻另娶，娶了人家被休的妻子，也都是犯奸淫，这两年都是犯奸淫，甚至于说你心里面动了奸淫的念头，那么你就是犯了奸淫，所以是个比律法要求的更严、更完全。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耶稣对律法的解释，要比律法是更加来的严格，所以并不是要不执行律法啊，而是更加严格、更加深奥啊。好的，下面耶稣举一个例子啊，说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啊，一个财主有钱嘛，他天天在那里奢华宴乐。然后对比啊，有一个要饭的、讨饭的叫拉撒路啊，浑身生疮，然后放在财主的门口了。结果呢，财主并没有去怜悯这个拉撒路啊。而是他管自己宴乐，让拉撒路呢，自己在那里，被看不起，是吧？最后死了啊，财主也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财主在阴间就受到了惩罚，然后他，就希望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帮他哈，把拉撒路来帮他。亚伯拉罕说不行，你过去享福，那你现在应该受痛苦了，是吧？好的，那么这个。财主倒反而想，那是不是派拉撒路到家里去，还有好多个兄弟姐妹，告诉他们不要那个用财产来挥霍了，不要这个光宴乐了。亚伯拉罕说，我们这个世上是有先知，有很多的人来讲这个道理，不用你派那个，不用再派人去的。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到那里去，他们会去吗？他们会听吗？也照样是不听的啊。是亚伯拉罕说，你们也是不听劝的啊。实际这一个部分是讲，财主把财看得这个重要，倒不如要饭的，是吧？反而死了以后呢，回到了天家。那么我们要听这个耶稣的话。实际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带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不要像那个财主那样不听啊，到时候来不及。所以这两个这个故事，两个主人公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只是一个例子啊，比较，但是也告诉我们，死了以后啊，一个上了天国，一个下了阴间啊。好的，那么这是16章，是上一次考过的内容哈，那么读过的内容。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星期读的17章。17章呢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那么这些教导呢，也都是在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关于绊倒人的危险。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什么是绊倒人的事呢？实际就是在弟兄之间你说话行事如果破坏了别人和神的关系，那就是绊倒人了啊。绊倒人就是使得人对神不信了，使得人产生了怀疑了，或者说你得罪了弟兄了，得罪了神了，那就是绊倒人，绊倒的人的事情啊。我们来看这第二节，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句话我们要这么看啊，就是说如果你把某人绊倒了，那就应该受到惩罚，应该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到海里去了，是吧？实际不是这样哈，不要这样简单的机械的去看，而是我们应该想着怎么呢？假定有人强迫我们要把某一个人绊倒去害一个人，那么你应该想着，我宁可自己去就算我把被别人丢在海里面受到非常重的苦难，我也不去绊倒别人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好，我们来看关于饶恕人那么怎么不绊倒人呢？耶稣在这里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这里说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包括姐妹了。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不是说得罪了我们就怎么样，而是说得罪了神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神，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就应该要去劝解他如果他懊悔了，那么我们就饶恕他。要饶恕多少次呢？耶稣说，你一天七次得罪你，你就七次懊悔，他七次懊悔，那么我们就要饶恕他七次实际不是是不管他那个得罪你多少次我们在以前在马太里面是不是我们看到过说七个七次七十个七次，那你还是要饶恕他，不论多少次我们都要饶恕。肖牧师在灵修里面说，总要饶恕总要饶恕。所以我们看这两个部分一个是轻看了弟兄绊倒人，一个是呢，弟兄得罪了你呢，你就要饶恕他，得罪了神你要饶恕他所以说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一定要相处的要好如果他有问题我们就劝诫，但是我们要想我们自己有问题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懊悔我们要认罪。可是这个饶恕别人并不容易耶稣的使徒那个门徒对问耶稣说，要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呢？饶恕别人需要有信心的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就会不容易做到饶恕别人可是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会有很大的力量，就说对这个桑树说，你拔起来栽到海里也可以了，是吧？小种子就有大信心。这个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哪怕你有一点点信心你就能够饶恕人了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没不能够饶恕某个人某个兄弟姐妹，那你的心里边对神呢，那你就没有信心所以说我们这个要非常小心。我们平常说我们信神，那你就要去做要饶恕别人。其实饶恕别人也等于是饶恕自己，是吧？我们在主道文里边我们已经学过很多17章7-10节，耶稣在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们如果是仆人辛苦的劳作回来那么怎么办呢？自己不能够马上下来休息，而是要等伺候主人，是吧？完了以后你才能够休息，而且主人呢也不需要谢谢。那么我们做神的仆人也是一样神给了我们能力，我们去做神的侍奉主，那么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休息啦，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感谢了，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感谢神，而不是神感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呢有谦卑侍奉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信主了，那么我们要去呢按照主的旨意去做侍奉的工作好的。那么耶稣又举一个例子有10个麻风病人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整个这个故事都是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是吧？说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呢，他看到有十个长麻风病人来，结果耶稣呢就把他们都治好了，其中只有一个人治好了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一声啊，来感谢耶稣啊。那么这个人呢，倒是个撒玛利亚人。其他的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耶稣问，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然后呢，他对这个回来归荣耀于神的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件事情使得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一定要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肖牧师在每日灵修里说，你说神要我们感恩吗？要的。肖牧师说要感恩的，一定要感恩，人要懂得感恩啊。为什么呢？耶稣问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这个意思，那九个人怎么不回来感恩呢？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感恩啊，要感谢神，这样我们的信才会得救啊，才会救了我们自己，是吧？不感恩的人呢，常常也就不会得到神的宽恕啊。好，我们来看20节到37节，这个内容呢是神的国和遗嘱再来啊，两件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法利赛人来问啊，那耶稣告诉他说，告诉大家，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神的国你看也看不到，因为什么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心意在心里，神的国就在心里。我们的心中有耶稣，那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教会里，以耶稣为主啊，那么耶稣为我们教会的头，那么神的国就在我们教会里，是吧？好，实际主在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啊。我们一个家庭，如果是以耶稣为主了，让请耶稣来做我们这个家庭的主，那我们这个家庭就是神的国了。好的，下面他讲那个主再来的日子。那么主再来的日子，24节说，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啊，会像电一样啊，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你就会看的是主再来，你要想猜不到啊。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挪亚的日子啊，那个洪水说来就来，把那些不进方舟的人全死啊，全都淹死了，是吧？又像罗德啊，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索多玛一下子就被天上降下来的火和硫磺全灭了，索多玛的妻子一回头呢，也变成了一个石柱子，是吧？这些呢，我们在学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那个创世纪里，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么，耶稣说，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已经也看到过了哈？那么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你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呢？你就把自己的灵魂丧掉了啊！你不跟着主啊，那么呢，你就丧命了。如果跟着主，有可能丧掉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会救活很多生命，我们会得到复活，是吧？好的，那么耶稣在这里预言说，那一夜到来的时候，两个人要洗掉一个啊，很多的人呢，就都会那个受难啊，都会被毁灭。所以说这个里边说的耶稣再来的日子就会有灾难来临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前要做好预备啊，我们要时时警醒啊，不要耽误啊，不要以为我们以后再信主，现在就要信主啊。我们再来看，18章啊，来看到18章，如何才能进神的国度啊？那么刚才17章里边说，神的国呢，就是神为主的啊，以神为主、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那么耶稣告诉门徒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国啊？第一个内容，怎么进神的国呢？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寡妇恒切的祷告。说祷告呢要恒切，不可以灰心啊！为什么呢？那个寡妇啊，她求神啊，帮她解决问题。结果呢，一直求，一直求啊，求那个官哈、啊，一直求，一直求那个官啊，被她求烦了呢，就答应她了，是吧？这里 耶稣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一定要不住的祷告，而且我们要有信心啊，一直的不间断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那么我们相信神呢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啊。那么对于世上的事情我们要有信心，如果祷告了两次啊，觉得哎呀神怎么没有听我们祷告呢，然后就灰心丧气，这是不可以的啊，一定要恒切的祷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好，下面那个内容呢是耶稣啊跟小孩子的比喻啊。那么以前我们也看到啊，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呢？耶稣曾经说过，要像那些小孩子一样啊，那么呢就可以进天国，是吧？好，这里耶稣他的门徒看到有人那个抱着小孩，结果门徒就去来见耶稣，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反而呢啊，说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啊，因为在神的国就要像小孩子那样承受神的国，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小孩子单纯啊，小孩子谦卑诚实，是吧？小孩子能够听神的话啊，听这个大人的话，对吧？而反而是我们这些成人呢，在社会上有很多牵挂，有很多放不掉的、放不下的东西。那么反而呢影响我们接受这个福音，是吧？好的，下边一个呢是富有的官啊，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啊。有一个官来问耶稣怎么样能够呢承受永生啊，他特别把耶稣叫做什么呢？良善的夫子。哎，耶稣告诉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啊，除了神一位之外只有再没有良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啊，只有耶稣是不犯，没有犯罪，是吧？啊，除了神一位之外啊，那么就没有良善的啊。这个地方啊，耶稣告诉他说，怎么能够承受永生？那么你照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指示啊。这里耶稣告诉他，你不可以做那样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十诫里面所说的话啊，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也是十诫里面都告诉他的，是吧？哎，这个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就说，那好，你从小都遵守了，那现在我再要你做一件啊，变卖你说一切分给穷人，你能不能行啊？那么你有财宝在天上，你就可以来跟从我了。好多人读到这个地方都觉得，这个耶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要求他呢？他做到了那么多多好呢？实际我们知道，那个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没犯罪啊，他可以承受永生了吗？实际不行啊，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已经说了，没有良善的，一个都没有。你以为你良善了吗？那你就是心里边你还有问题，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那你去变卖你的一切啊，分给穷人。结果他就不行呢。为什么呢？他的钱财很多啊，他不能够把这些钱财都舍掉，他总是依靠这些钱财啊，总是觉得有了钱财他才有快乐的生活，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够听神的话，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你守了律法了，可是还不够啊，你守律法是不行的，是吧？所以耶稣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为什么是骆驼呢？因为在沙漠里骆驼最大，是吧？以色列的周边好多沙漠啊，所以骆驼是当地的最大的动物了。可是针的眼呢是最小的眼，那骆驼怎么能够穿过针的眼呢？然后听见的人说，实际就是那些门徒了，就问主哈，怎样这样的话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情在神却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耶稣告诉他，不是做不到啊，骆驼过针眼你做不到啊，神能做到，我们人做不到，可是神能够做到。那么神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也知道啊，富人是可以信主的，也可以得救的啊。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富人，好多那个富人也是经过耶稣的 传了福音以后呢，他们信主了，是吧？比如说马太，他是个税吏，他并不是个穷人，是吧？我们在后边还会看见那个撒该，他是个税吏长，更加不是个穷人啊。可是他们都信耶稣啊，然后得救，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因信就能够称义，这就是神所做的啊。然后呢，神怎么样做到呢？耶稣自己啊，替我们罪人上了十字架啊，这就是神的大能了，是吧？神就替我们做了犯罪的赎价，所以他拯救我们，用自己啊当了这个我们的代价。只要我们信这件事情啊，信神、信耶稣、信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如果信了以后，我们再遵循耶稣的所教导我们的事情去做啊，教导我们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那我们也能够承受啊，承受永生。所以承受永生其实不难，但是如果你依靠钱财、信钱财，那你就很难啊，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对，耶稣说啊，你如果能够撇下一切，是吧？跟着他，那么呢，就可以承受天国了啊，而且呢，可以在今世呢得百倍啊，来世呢就能够得永生。所以这个故事，富有的官这个故事，实际是告诉我们，神拯救人非常的容易啊。那么就是只要你信啊，不要学那个富有的官，舍不得自己的钱财啊。神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心理，是吧？回到主面前，只要做到什么呢？认罪悔改，因信就可以称义了啊。公开的说啊，比方说那个有一个妇女是吧？公开的说啊。那么呢，主就会说啊，你的信就会救了你，是吧？好的，那么耶稣在此预言他的死亡和复活啊，18章里边有这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很多次啊，耶稣预言，我们在这里列出了4次，这是第5次，是吧？也是最后一次啊，耶稣告诉他们说，神呢会被杀害。第三天他会被复活，可是他的门徒怎么样呢？仍然是不懂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门徒实在是不知道谁要杀害耶稣，他又怎样复活，是吧？可是呢，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就知道神苦口婆心一直在教导他的门徒，是吧？好的，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呢？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啊，耶稣治好了一个瞎子，因为那个瞎子，在路旁讨饭，大声的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哎，结果呢，耶稣问他，你要我做什么呢？这个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啊，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啊！这是刚才我们说哈，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又一次看到啊，我们在这里列出了几个啊，法利赛人西门称为有罪的那个女人啊，她的信救了她了啊，这个耶稣说的是吧？然后那位患漏血症的妇女也是啊，一摸这个耶稣的衣服，血都好了。耶稣问是谁呀？啊，那个妇女就说是我。这个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啊。得大马蜂回来的刚才那个人，撒玛利亚人啊。那么耶稣也说，你的信救了你。现在我们有看见一个瞎子啊，一个乞丐啊。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结果他就看见了。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也是瞎子。有的人以为我们能够看得心明眼亮，他说看得很远啊，但是你看不见神。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了，你爬到高山上你都看不见神，是吧？以为那个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是你看不见神，只有信心才能看见神啊！你信主了才会看见神，看见了啊，否则哪怕你再多的神迹你都看不见啊。所以呢，我们要想改变自己啊，我们要赶快的信主。那么我们上这个读经班的呢，我们都是信了主的了。那么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啊，然后我们要传福音，要让大家都来信。好，现在我们要来进入到19章。那么19章的内容里边呢，也有新的啊，以前我们在别的那个福音书里边没有的，是税吏撒该得救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税吏长撒该得救啊。后边的那些故事尽管是有的，但是他那个讲法呢 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撒该得救啊。首先这个故事呢，说这个耶稣在耶利哥啊，这个撒该呢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甚至于别人还认为他是个罪人。为什么呢？他是个税吏长，比税吏还厉害，是吧？他可能讹诈过别人的钱啊。那么是这个税吏本身就是罪吏了，罪人了，税吏长就更是了。可是呢，他倒要寻找耶稣，为什么呢？耶稣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啊，这个撒该个子比较矮，看不见，很多人看他也看不见，他就爬到树上去了。啊，耶稣就对看到撒该爬在树上，就对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啊，实际是耶稣拣选了撒该了，是吧？因为耶稣看到撒该在寻找耶稣，那么耶稣呢也寻找到撒该了。啊，撒该就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我们知道我们要信主，那么我们听到福音以后呢，要接待耶稣，从我们的心里面要接待，要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好，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哎呦，耶稣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呢？”众人当然不知道耶稣实际就是来拯救罪人的。然后撒该就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拿给穷人。”因为他是个富人呢，他把他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一半给了穷人。然后他还说：“我如果讹诈了谁呢，就还他四倍。”可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啊，这个摩西规定的里边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你讹了人的钱啊，那么你应该还他的时候呢，不只要把你讹的钱还给人家，而且还要多还四分之一。可是撒该说什么呢？我还他四倍。好，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他的财产恐怕就不够了，是吧？他把一半还给了穷人，然后讹诈的钱呢还要还四倍。好，所以呢，实际上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要全赔啊，不惜破产。耶稣说呢，好，今天这个救恩就到了你家了啊，因为他把握了这个机会啊，所以耶稣特别的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只要你想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啊，自己是世上的，耶稣就会来拯救啊。这句话，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那么正好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啊，出在这个撒该得救的这个故事里面啊，这是撒该最高兴的一天啊，欢欢喜喜的呢，请了大家来，是吧？好，我们知道，信心啊就会有行动啊，撒该的行动呢就是用自己的财产呢都还给穷人啊，用这样的信心啊来跟随耶稣啊。好，我们这个故事啊，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这么多啊，无知的财主啊，无知的财主是怎么呢？就想要有更多的财产啊，还有不义的管家，哎，他拿这个财产去怎么样呢？去结交朋友，是吧？然后富足的官，神叫他撇下自己的房屋来跟，他也没有，是吧？然后悔改的撒该，你看这四个故事实际都是讲到财产。也就是说，怎么样对待财产呢？如果你要依靠钱财，你就得不到这个得不到主的这个恩典了哈，你就不能信主啊。所以这个要想信主，那你就要从钱财当中脱出来啊，一定要舍弃钱财，要来跟从主。我们现在都信主了啊，我们也要啊舍弃我们的钱财，舍弃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我们才能够跟从主啊。耶稣有这样一个比喻，十锭银子和十个仆人这个耶稣给这个门徒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很有钱的人，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每人一锭银子把十锭银子交给他们，说我要出国去了，你们拿去做生意等我回来这十个人拿了钱了以后呢，各有各的那个打算结果怎么样呢？等到这个有钱人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说我拿你的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好，主人说好，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那么就可以让你来管十个城。第二个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好，主人说好，那么你可以管五个城了，是吧？可是有一个人说，我原来就怕你因为你没有的还要我去放下拿。没有种下的你倒要去收，我就不敢了，你这一块是一个银子呢，我就藏起来了现在我来还你结果这个主人对他说怎么呢？ 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你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银行呢？为什么不去那个收点利息来呢？是吧？你这样的话也可以使得这个钱不要被赔了嘛，是吧？啊，结果他就在旁边说，把这一锭银子拿来给那个十锭银子的，有了的，说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故事我想讲一点，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这一个故事。我说的比较小，也不是很小哈，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忘了在哪一本书上哈，可能是小孩看的圣经故事，是吧？非常的受感动。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大家知道，有钱人都被当成坏人啊，地主啊，资本家呀，那是一直会被，甚至会被打死的，是吧？一直都是坏人。可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哎呀，就动了念头了。这个被主派来拿着钱去这个做生意赚的钱，难道不是忠心吗？是吧？我感觉这个是个好事情啊，所以我的心里边啊就种下了这个对这个耶稣的好感啊。我就想，这个不能够一味的去惩罚有钱人，这个社会就不能够发展了，是吧？好的，那么肖牧师在这里讲，我们应该要注意啊，我们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神给了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去管理啊，成为这个忠心又善良的仆人。应该说，成为忠心还更加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应该这样做，是吧？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故事不是像我当初理解的那样，是吧？而是怎么呢？如果我们从新约里边得到神教给我们的新约的道理啊，来拯救世上的人，要我们去传福音啊，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呢？拿着这个呢，去广为传播，使得我们的新约能够得到更好的果子，是吧？信了主了以后，应该去行了以后应该得果子啊。然后耶稣说：“你有的还会加给你，是吧？凡有的还会加给他，没有的呢？如果你读了半天圣，读了很久的圣经，你什么也没得着，是吧？那么呢，耶稣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看到过有人信主了，结果呢，反过头来不来教会啊，结果他很快呢，你再去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呢？神已经把他拿过来啊，所以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啊，应该从这里边得到教训啊，得到教训。如果我们信主了，那我们一定要遵照主的说，旨意去行啊，要去行出来。这里边有一个事情非常有趣，我想说一句啊，说一句，就是新约这个故事是在2000年前，他这里提到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银行什么时候才有呢？恐怕到了宋朝，到了明朝是吧，才会有银行出来叫大家来把钱放在里面。过去你要把钱放在别人那，你担保要出钱的，没有利息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个神的话非常的有趣啊，非常的有趣。他已经提前了2000年告诉大家可以有银行啊。十锭银子的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啊，非常重要啊。说每个人啊得到了主的恩典，那么要向主交账啊！每个人的工程必然会被主看到啊，要显露出来。好，下一个部分19章28到40节呢，说啊，人子耶稣啊，就是耶稣凯旋进京啊，进耶路撒冷了。好，那么进耶路撒冷的过程呢，在各个这个新约书里边，我们都看到有啊，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应验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这个讲。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解驴驹啊，会坐着驴驹进去啊，这些事情都能够被应验。然后呢，大众都在欢迎啊，都在欢呼啊，我们在过去曾经唱过这样的歌是吧？何塞纳，何塞纳啊，欢呼这个，众臣们抬起头是吧？欢呼这个主进来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星期一啊，星期一，耶稣就骑着一个驴驹呢进了耶路撒冷啊，刚好是跟那个 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这个地方呢是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好，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为耶路撒冷哀哭，他明明已经看见了耶路撒冷的人在欢迎他，可是他还是哀哭，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啊，实际是对他的门徒在预言，预言什么呢？耶路撒冷会被毁灭。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啊，那个时候实际上主进入耶路撒冷的已经是主后三十年了，是吧？到了再过四十年，耶路撒冷会被毁灭。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再次洁净圣殿啊，耶稣进了圣殿，就星期一进了城了以后，他就进了圣殿。我们说这不是第一次啊，在那个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哈，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边，耶稣第一次进是更早一点啊，这一次进呢是最后一次进，第啊不是最后一次啊，是第二次进啊。然后进殿以后呢，他赶出里面的做买卖的人，说我的殿要做祷告的殿，而不是给你们做生意的，做成贼窝了，是吧？啊，这里边呢实际是两句话啊，两句话。以赛亚书56章7节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耶利米书7章11节呢说，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呢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啊，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啊，那么呢他就把这些做买卖的都赶出去。为什么那些人会在那里做买卖呢？实际就是因为这些祭司啊，这通过这个呢来赚钱啊，祭司长是这里啊，默许这些人来把这个神殿呢给他污秽了，是吧？好，耶稣天天在这个圣殿里教训人啊，尽管那些祭司长什么在想要杀他，但是呢他们找不到办法啊，找不到办法。因为什么呢？老百姓来听，要听耶稣讲啊。好的，现在我们要进入到20章啊，20章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里面的第二天啊，第二天。然后呢许多人去责难这个耶稣，耶稣呢就机智的回答啊，这个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在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来责难他呢。星期二这一天呢常常是大家可以问问题啊，有人来讲呢，一般都是犹太人的领袖来讲呢，别人就可以问啊。可是这里颠倒过来了哈，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反过来来问这个耶稣啊。耶稣在殿里面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反而来问耶稣。第一个问题问他是什么呢？谁给你的权柄呢？耶稣呢是行了好多的神迹，治病很多啊，教训大家啊，他们就非常生气，说谁给你的权柄呢？好，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们啊，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可是这几个人想来想去都不敢回答，为什么他们不敢回答呢？这里说的比较有意思哈，说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呢，那你为什么不信，是吧？你们为什么不去受约翰的洗礼呢？是吧？为什么不悔改呢？约翰是不是去悔改的洗礼啊？如果你们信，那么你们就应该去悔改。你们不信，是吧？那么说是人间来的，老百姓都去接受了这个约翰的洗礼了，是吧？那么老百姓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啊，那你就是罪人，对吧？好的，他们就说不知道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耶稣看他们言不由衷，是吧？这些人，说是那个信神啊，信耶和华的，结果耶和华要大家说诚实话，是吧？不能够那个做假见证的，可是他们居然说不知道。耶稣也说，那我也就不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告诉你，是吧？你们都不说实话的。好，第一个问题啊，耶稣就用这样的化解啊，化解。实际上耶稣让他们，让大家看见这些祭司长是个伪善，是一些伪善的人啊。好，结果呢耶稣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这些祭司长们的打算啊。这样一个比例呢，耶稣说有一个人在了一个园户，租给了园户了啊，这个主人租给他们就走了。这个主人结果呢看到这个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就派了仆人去，结果没有，人家把他打了一顿也没有给他东西啊，连续派了3个仆人去都被打了回来啊。然后主人说，那怎么办？我打发我自己的儿子去啊，或者园户看见 会恭恭敬敬的献出他们的应该当献的东西吧，结果袁护看见竟然把这个儿子给杀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现在我们都知道说的就是主人就是耶和华，对吧？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袁护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他们不光不尊敬耶和华，不交纳应该交的东西，还把这个先知甚至于把耶稣推出去杀了啊。那么这里耶稣呢，就是神的爱子，是吧？好，这个故事是个非常严厉的这个警告，是吧？对这个祭司长们严厉的警告。那么这些祭司长们会不会听呢？根本就不会听，对吧？好，耶稣说将来你这个葡萄园就会转给别人了啊。这里边耶稣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预言啊，指的是以色列会被外邦人来灭掉啊，说葡萄园要转给别人了。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哎，其实他们听懂了，是吧？听懂了，但是说这是不可以的。哎，结果耶稣跟他们说，经上记的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头块石头啊。什么意思呢？他们当然是不懂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匠人所弃的石头，那就是说的是耶稣啊，耶稣被他们所弃了，但是呢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实际是做了教会的根基了。啊，信耶稣的人呢成了教会了，是吧？好，耶稣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抵碎啊，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把谁砸碎啊。这里边讲的呢，绊倒人的啊就会被这个石头砸啊，审这个石头呢实际就代表着审判与灭亡。那么这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石头呢有三种石头了，匠人所弃的石头，一个是变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一个是变成了绊倒人的石头，一个是变成了审判灭亡的石头啊。这个在圣经里边呢我们都可以找到啊。好，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实际是耶稣对这个以色列严重的警告啊，严重的警告啊，凶恶袁护啊，杀害了神的儿子啊。那么呢最后圣经上写的就会应验，我们看到呢实际都已经应验了。那么有的人说要看神迹，这最大的神迹了哈，耶稣写的结果呢全都应验了。三种石头，那么这里面呢是都有在新约或者旧约里边都有一些那个写到这个三种石头的哈。这个呢是斋至肖牧师每日灵修，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因为每天这个灵修都需要我们读经的时候再来仔细的读，那么我这里呢就不再去细说了，因为这肖牧师都写清楚，一翻旧约你们就翻到了啊。好，下面来讲的是第二个问题了，这些文士长还不甘心啊，就来问，为什么他们又要来问呢？是派了一个奸细啊来装作好人啊。装作好人来跟耶稣发问，然后呢他们要在他的画上得把柄，抓住这个耶稣的把柄呢要想来治死耶稣啊。所以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奸细问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纳税给该撒，该撒是罗马皇帝，是吧？能够那个要纳税吗？可不可以呢啊。耶稣看出来他们的诡诈，就带着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啊。然后他说你看这个银钱上啊是该撒的像，是吧？那么好，神的物给当归给神啊，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哎，耶稣这样的话非常有智慧，是不是非常有智慧？得不到把柄的，因为他说该给该撒的这个税收，那么你们要给该撒。可是神的物呢就当归给神，那哪些是神的物呢？哪些不是？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是神给的，因为是神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都应该归给神，都应该献给神。耶稣这个话是非常的有智慧啊，人都不能急啊。好的，那么这个对政府对神我们都要尽我们的责任的。为什么呢？这个政府实际也是神立的，对吧？那么我们要小心，我们对神更要忠诚啊。肖牧师在这里写的，我们应当效忠于神，更胜于地上的权柄啊。这是我们读这一个部分，说这个神的归神啊，该撒的归该撒。肖牧师写了很多的每日灵修啊，唯独这一章 也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20章发出去了以后被微信给禁止了啊，我们在微信上打不开，在邮件里能打开，在微信里打不开，为什么呢？我想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们效忠于神更胜于地上的权柄，这一句话恐怕得罪人了，是吧？得罪了地上的权柄，但是我们还是要效忠于神，这个次序优先次序不能够反啊，谁能够违背神呢？我们就不能听他的了。如果他不违背神，那我们当然还是听，是吧？该撒的给该撒，神的要归给神啊。好，这个又有一个第三个问题了。撒都该人呢常说那个没有复活的事，他们不信复活啊，撒都该人是不信的啊。他们又来问第三个问题，说有一个人，丈夫死了。一个女的，丈夫死了又嫁给了兄弟，兄弟又死了又嫁，结果呢弄到7个兄弟，这个妻子嫁给了7个，那死了以后他给谁呢？耶稣，他们以为这样了以后就是你就不能说他复活了，是吧？复活过来了以后他嫁给谁？耶稣说，神的事情你们不明白，为什么呢？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在天国不娶也不嫁的，是吧？哦，这么一来了以后，这些撒都该人没话说了，是吧？没话说，以后就不敢问了嘛。啊，就神的国里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是吧？不能够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神的国。我们知道这个，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可是耶稣不是复活了吗？耶稣还让那个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了，还让那个拉撒路复活了，是吧？我们都知道复活的事情并不是难以理解的。然后耶稣反过来问啊，他们问了三个问题了，耶稣就反过来问啊，我说是个诗篇啊，诗篇110篇第一节里面就说，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盾。可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弥赛亚应该是大卫的后裔，是吧？那么大卫为什么说主对我主说啊，又是大卫的后裔，大卫为什么又称他为主呢？实际这个地方耶稣啊是在说他自己呢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是神的儿子，是吧？是主，大卫自己都说这是我的主啊，这样的问题来问这个这些祭司长文士，那他们就无法回答了，是吧？根本就无法回答啊。耶稣呢就说，百姓们，你们要听的时候呢一定要防备这些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啊，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又喜爱这个会堂里的高位啊，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所以说这些人我们要防备他们，并不是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圣经，能够垄断神的知识啊，拿着这个知识的钥匙不给大家开门，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啊，要小心我们自己当成了那个撒都该人，当成了文士，当成了这个祭司长这样的人啊，以为自己有知识，自己看得很明白了，结果就是不信神啊。所以这个世俗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抛弃啊，要去掉这些呢，我们才能够呢进入到天的国，才能够承受永生啊。今天这个几章的内容对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啊，对政治、信仰、宗教的观念我们要有个提醒啊。地上的政权我们当然是要顺服的，但是我们更顺服神啊，更顺服神。好的，我们这个啊，这个是肖牧师的每日灵修啊，要非常的注意。肖牧师的每日灵修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的思考啊，仔细的思索。好的，那我们学完了这个16到20章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对门徒的教导，那么也是对我们的教导，怎么样对待财产啊，怎么样对待神啊，怎么样看待这个政权啊，我们要以这个主耶稣的话啊当成我们的信念啊。好的，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上的父， 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用路加福音来使得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本来是瞎眼的能够得看见，本来是迷糊的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光得到明亮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对我们的救恩愿主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犯了很多严重的罪过主耶稣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又做我们的救主，又做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我们愿意行出来愿意拿出我们的一切，献上我们的自己，做神的器皿做神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